姊妹，主日平安。我们特别感恩，尤其是在这圣诞假节前夕，又是主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今天看到主的恩典，我们既有威斯密斯的大邀礼问答的分享也有圣道的宣扬并且有施洗礼和加入主恩教会的宣誓。好，请大家来到威斯密斯的大邀礼问答第十二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第十二问，上帝的谕旨是什么？答：上帝的谕旨乃是他旨意的智慧、自由、圣洁的行动计划，由此他从永世变为他自己的荣耀，不变地预定了历史中要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关于天使和人类之事。和弟兄姊妹，明白这一问答非常重要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对这个世界的计划是什么常常我们讲天意什么难测，但确确实实，如果任凭我们这样一个有限、有死有罪的人我们要认识、要窥探上帝对整个世界、整个历史的计划，那确确实实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看到世界历史上人心中有很多人想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而上帝的计划是什么。因为没有圣经的启示，所以他们就用易经他们用占卜用交鬼巫术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想窥探上帝的心意和什么计划。但是感谢上帝，上帝借着先知、借着使徒，尤其是借着耶稣基督清清楚楚、明明确确的把他自己所预定的对于整个世界包括我们个人的旨意向我们显明了。小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这段问答中讲到说，何为上帝的谕旨呢？这个谕旨就是预先的旨意预定的旨意。在世界还未受造历史尚未展开，上帝就对世界、上帝就对历史有一个纯全善美可喜悦的旨意和什么计划History is His story， 历史本身就是上帝的什么故事就是上帝的定制先见不断成全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一个教理问答中讲的说，上帝的谕旨乃是他旨意的，就说首先是上帝的谕旨是上帝的旨意，他的旨意对整个世界、整个历史有什么计划呢？他有一个行动的计划，当然这个行动的计划大而言之创造，然后是救赎，然后最后整个世界都要得到更新和什么成全的这是对整个世界的行动计划。然后我们底下更细讲的说，有时他从永世，永世是指他在时空受造之前便为他自己的荣耀，上帝预定万有不是为了某个人，不是为了中国不是为了美国，任何一个人以及人所组成的家庭、教会、国家、大学、公司都不能够在上帝面前自高什么自大，因为没有任何个人、任何组织是世界历史的发源者、世界历史的终结者、世界历史的什么中心，唯独上帝他是初、他是中、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不变的预定了历史中要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关于天使和人类之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不是必然的，我们不能够用一个宿命论去理解，但是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也不是偶然的，那偶然的我们就会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所以我们既不能够用一种宿命论来解释这个世界，也不能够用虚无论来解释这个世界。我们说这个世界它有一位上帝，上帝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人和天使有他智慧、自由、圣洁的计划。上帝要创造， 上帝要救赎，上帝要成全，上帝要整个世界都什么，哎，更新了。所以我们读一段经文就结束这个教理问答的分享。在以弗所书啊第一章的啊第三节到第十一节，第三节到第十一节，和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那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上帝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特别是第十节，上帝要照他所安排的，上帝对这个世界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安排，这个安排的时间就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这个安排的范围就是是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这个安排的成就的关键和保障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死里复活，还有什么再来，最终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什么与一的啊！当然你要讲不好不明白，最终就讲成同归于尽了。但是神的计划不是让我们同归于尽，神的计划是让我们同归什么与一，但是关键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如果我们不信靠上帝，不信靠耶稣基督，各自为王，占山为王，相互推摇，确确实实是同归于什么尽，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是同归于一。好，我们教理问答就到这里，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啊第四章，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的十七节啊到二十五节啊。今天我们有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有六位弟兄要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有五位啊弟兄姊妹啊要盟约立誓啊加入主恩教会，更是在圣诞节什么之前，让我们根据圣经来思考认识，到底作为基督徒，到底受洗，到底耶稣基督降临所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四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五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其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得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得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些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小弟兄姊妹，跟着耶稣的人是多之什么又多， 有的人疾病想得医治，有的人心中有鬼想得释放，个人有个人的寻求，个人有个人的什么需要，人出于个人的动机来追求信仰，来加入教会，来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作为基督徒真正的信息，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就从悔改与跟随耶稣基督所传讲的信息的核心，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作为基督徒，关键我们不是信耶稣升天堂，关键真是来跟随谁啊？耶稣，甚至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如果我们心中没有定志来跟随耶稣，如果我们心中没有领受悔改的道，没有领受赦罪的恩，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宗教的表演，都是外在的仪式，也许给我们某种感觉，也许给别人某种印象，但是最终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督的什么门徒。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给大家所分享的，到底我们蒙受圣灵的呼召，到底做什么？蒙召为圣徒。这个地方耶稣基督所传讲的信息千言万语，就是悔改的信息。我们蒙召为圣徒，耶稣基督呼召我们为门徒，而到底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是什么呢？在是圣诞假期，唐崇荣牧师很多神学家都讲，那耶稣基督流出的一滴宝血就能够涂抹世界上所有罪人的过犯。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不再一受一降生，一岁两岁三岁四岁五岁他都可以随时死，他都可以随时为我们流血舍命啊？但是为什么他到了三十，为什么他又出来是传道什么授业培训什么门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圣经中理解的最忽略的信息，今天我们在教会中，包括我自己，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最忽略的部分，就是忽略了耶稣基督所传讲的悔改的信息，忽略了耶稣基督原来是呼召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什么跟随他，让我们在跟随他的过程中，我们确确实实也能够像中国古人所传讲的传道授业什么解惑，这样使我们按照学习的功夫都能够成为师父，我们都能够白白得来也白白什么舍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最终的劝勉就给大家集中在我们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要成为一个自觉的信徒，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要成为一个自愿的什么门徒，甘心乐意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另外也要成为一个自律的使徒，使徒不是指你成为彼得成为约翰，使徒乃是 apostolate， 是指你成为一个能够担当使命的人，能够传讲生命之道的一个信使，一个 messenger， 一个使者。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在这圣诞佳节之前，不管是要受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名下的，还是加入主恩基督教会的，主都求你来光照我们，都求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些愚昧人能够通达，使我们能够真正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使我们能够真正知道我们蒙受了何样的恩典，领受了何样的呼召，到底我们今生今世行事为人有什么使命，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方向，有什么意义，到底今生今世有何值得我们为之生为之死。主，求你亲自来光照带领。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而这个教会也不是宗派，我们有宗派教会，长老制的教会，凡事规规矩矩按次序行，也是什么好的，也是需要的。但是这个教会的核心是什么呢？这样的教会不是教堂，不是宗派，甚至不是神学，甚至也不是圣经，是什么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成圣蒙召做圣徒，以及所有各处在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Church is the people of God in Christ。 所以教会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上帝的什么 子民，教会就是人，建立教会就是成全众圣徒，好使我们都有耶稣基督长大的什么身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里，我们在教会里出生，我们在教会里成长，我们在教会里侍奉，一定要靠着主的恩典爱人什么如己。关键不是我们奉献了多少金钱，关键我们不是做了多少事，那我们就觉得哎，我们腰板挺了，腰板硬了，我们就可以指点江山了。不是这样，你所做的一切如果不是因着爱主的缘故，如果不能够造就的人，尤其是造就的很软弱的人，而造就到那些我们看起来好像和我们不是很相合的人，那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不配得神的什么恩典的人。但是上帝却差派耶稣基督爱我们，所以我们要用主的爱来彼此什么相爱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是从前受洗的还是今天受洗的啊，不管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呼召我们，最终的经意都是一致的，是呼召我们分别什么为圣啊，呼召我们当归耶和华为圣，在圣父圣子圣灵之名下，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分别什么为圣。所以我们是蒙召为什么圣徒的。然后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啊这段经文中说，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啊。圣经中总结耶稣基督的信息的时候啊，只用了这样一句话，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什么悔改。说弟兄姊妹，这两句话，这一句话看起来简单，但是你要知道，所有的异端邪说，所有的极端旁门，都是因为忽略了、篡改了、扭曲了、颠覆了这什么两句话。我就简单给大家讲，这样耶稣所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天国近了。但是你要知道，很多很多的教会，我也不用在比例上讲，耶稣基督讲天国，但是到了我们口中就讲天堂。那不知不觉我们就把天国的福音变成了什么天堂的福音。本来是耶稣基督说天国近了，而且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上帝的国度在人间。因为耶和华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这个世界不是属于魔鬼的，而这个世界不是属于恶人罪恶的，不是的，这是天父世界，上帝赐给我们，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的，这是圣经中启示的清清楚楚。但是很多基督徒自以为信主了，哎呀，我可以不管家庭了啊，我可以不管社会了啊，我信耶稣就买了保险啊，不管什么时候随时就升天堂了。这和圣经的信息，这和耶稣基督的真理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性的。所以说差之毫厘，谬之什么千里的，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耶稣基督所传讲的天国的福音变成什么天堂的信息，那就是迷奸宗教。第二个，你看到耶稣说你们应当悔改。说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或者基督徒到底有什么特征呢？那基督徒的一生，我们入门是悔改，一生是悔改，最终在上帝面前也要什么悔改。我们一生一世就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一生一世就要认罪悔改，我们一生一世就是要分别什么为圣，我们一生一世就要效法保罗。我不是因为完全了，我不是因为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什么直跑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包括耶稣基督的先锋使徒约翰，当讲到使徒约翰啊，耶稣基督的先锋的时候，圣经上只有一个词来概括，那使徒约翰所传讲的就是悔改的什么戏啊。我们简单的领略啊，耶稣基督的先驱啊，旧约圣经的最后一个上帝特别重用的先知，你看他传讲的什么信息啊？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什么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什么火里。你看到使徒约翰的信息，绝对不像今天很多人，哎呀，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利路亚。 今天不知不觉我们丧失了信息的内容，我们丧失了信息的精义，我们用一些煽情的啊打动人心的口号，宗教口号来带动了真理的内容什么本身的，却求主引领我们什么真正能够领受啊悔改的心，领受赦罪的恩，什么真正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的，什么真正在悔改上结果的。你在哪个地方结果子啊，在上帝面前都没有价值，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是只有当你发自内心的本乎爱上帝，本乎爱主爱人，本乎感恩，在悔改上，在自己的生命中结果子，那是上帝所悦纳的，那是有永生永存的什么价值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在什么方面结果子，唯要我们更多的集中在悔改上什么结果子，不要拍拍胸脯我受洗了啊，我是牧师，我是长老，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是这个龙的子孙，我是中国人，中国崛起了，美国厉害了，美国是第一，这些都不重要，虽然我们都当理解，都当尊重，关键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关键我们要领受悔改的什么信息的。然后我们看啊第二点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传讲也没有停留的，好啊，你们只要悔改就好了，然后都回家去吧。不是，耶稣基督底下来反他讲，他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传呼彼得的西门，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他们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啊，这个地方在英文的 fishers， 他们本来就是什么渔夫，但是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 ，follow me。”我要叫你们如得人如得鱼一样，当然在原文中更好的翻译是 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en。 本来你是混吃混喝，生命没有目标啊，好死不如什么赖活着，怪做一天和尚什么撞一天钟，这是处于生存状态。但是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挑战是啊，你们不是一般的渔夫，你们还是渔夫，但是这个渔夫有翻天覆地的本质的改变，你们要得人，你们要得人心，你们自己也要成为天国的师父，也要成为上帝爱的什么使者。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立刻舍了网啊！今天我们跟随耶稣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哎呀，我们有太多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能读圣经，我们太多的忧虑愁烦，我们不能信靠主。所以我们看到探访人服侍人，很多时候你不能够得平安的障碍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放不下，我们不能够舍，我们不能够像这些门徒一样，很简单，他们听到耶稣的呼召立刻就舍了网。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名缰利锁网络之中，我们被别人网罗，我们也什么网罗什么别人，所以我们就在这名缰利锁这种胡海机制中不得什么自拔。但是唯愿主呼召我们，使我们立刻放下我们的网，跟从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边的他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往西边带在船上捕网。耶稣就呼召他们，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谁啊？耶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中啊，反复的讲舍了网，舍了船，别了父亲，真正的跟随耶稣。弟兄姊妹，真正信靠耶稣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生命的什么反转。从此我们活着不再是为金为银为权力为王，不是为船，不是为父亲，不是为福气，那是我们单单或吃或喝，要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我们整个人生的大方向要180度的彻底的扭转。所以在这段经文中啊，耶稣向我们发出的呼召是跟随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只是读圣经不祷告，只是听牧师讲道啊，长长短短啊，但是自己心中没有主，你就永远不能够得到满足。好，弟兄姊妹，身为基督徒，我们跟随的不是个人、家庭、教会、国家，我们每个人都要 个人性的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来真正的跟随主。而且耶稣给我们什么应许呢？耶稣说，你舍下网，你别了船，别了父亲， I will make you fishers of men， 就是说你做我的门徒，我要把你培养成什么师傅啊！本来是你是坑人害人，把别人当做鱼打上来一网打尽的，很多国家的政策把老百姓当做鱼养着啊，当着猪养着，养肥了到了时候了就一网什么打尽。人在这个社会上，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的救赎，我们总是把别人当做鱼，我们总是把别人当做网，那鱼就是你吃的对象，网就是你利用的工具，但是你从来不把别人真正当成什么人本身。所以耶稣说，你们从此不是要捕鱼啊，不是要捕网，而是要真正的来造就人，来传讲天国的信息，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基督里得享自由，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什么子民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给我们的呼召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师父。但是今天在教会中，包括做牧师最痛心的，或者是最遗憾的，或者是最认罪悔改的，我们做信徒的多，但是真正做门徒的什么少。做门徒按照学习的功夫有成为师父的，能成为得人的渔夫的，也是少之什么又少。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好，然后我们看第三点。第三点讲到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啊教训人，传天国的什么福音。当然耶稣也按照他的心意，有的时候医治人的疾病啊，甚至赶鬼。但是弟兄姊妹，耶稣服侍的核心是什么？耶稣服侍的核心是医病吗？耶稣服侍的核心是赶鬼吗？耶稣服侍的核心是行神迹奇事吗？到底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他的使命是什么？其实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我们不晓得。就像有个灵恩派的一个很重要的传道人布永康，他去世，他在非洲布道，他每次布道都上百万人，上百万人，最后说7000多万，乃至1亿，在他的服侍下认罪悔改。这个方面有没有假冒的成分，我们就不讲了。但是你要看，来看非洲大陆100万人，哈利路亚，圣诞快乐，上帝要医治你，哪个地方传悔改的信息了？他这100万人，他怎么能够教导别人效法基督？纯粹就是一个宗教的场合，宗教的聚会，宗教的什么表演，根本没有像耶稣基督所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得人的什么渔夫的。你一个牧师面对100万的人，你怎么能够和他有一个我与你的关系呢？怎么能有一个位格的生命的关联呢？然后最后就是黑压压的，哎呀，我给100万人传道，我给1000万人传道，你爱谁了？你帮助谁了？你把你的生命分享给谁了？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分享给宗教，分享给仪式，分享给轰轰烈烈的宗教运动、群众运动了，但是很难说有真正的灵魂得到了什么造就。当然上帝怜悯，仍然会有人得救得造就。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1章38节，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说，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什么传道。而且耶稣说，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和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包括道成肉身，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是作为我们的大先知、大祭司、大君王，尤其是教导我们关乎神的什么旨意的。然后你看到约翰福音6章66节68节，耶稣对他们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因为很多人跟随耶稣，尤其是看到耶稣行了5饼2鱼的神迹什么奇事，那时候很多人强逼耶稣做。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和我的什么血。那人说，你吃你的肉和你的血，不能吃肉不能喝你的血，就是吃你的肉和你的血，你能够喂饱几个人啊？当他们从物质的角度来领受耶稣的教训的时候， 他们都纷纷什么绊倒。
这个时候呢，耶稣说，从此他门徒中有很多退去了，不再跟随耶稣了。今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跟随耶稣是为了得到饼吗？是为了得到鱼吗？是为了得到一句吗？是为了排除寂寞凑热闹吗？还是我们为了跟随耶稣本身？说得很简单，你们夫妻的关系难道仅仅是为了你自己开心吗？你有没有真正把夫妻关系当做一个夫妻关系，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珍惜，一生一世的什么陪伴，志同什么道合？哎呀，他能给我钱，他能给我带来房子，他能够给我介绍关系网络。你是把你的爱人、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当做一个利益的伙伴、利益的盟友、使用的工具，幸福的工具呢？还是很简单，把他当成人，当成你所爱的人，当成一生一世彼此相爱陪伴的人呢？我们信耶稣也是如此。你是信耶稣本身呢，还是信耶稣所给你带来的好处和东西呢？所以你看到彼得在这讲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看到包括耶稣最终在比拉多面前受审，那耶稣就特别讲，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那耶稣是为什么来到世间呢？特为给真理什么做见证，包括他的十架舍命，也是亲自用他的甘心乐意的寻道来为主的道做了什么见证，顺服至死，却死在什么十字架上。如果耶稣基督没有讲真理，如果耶稣基督的受死不是为真理做见证，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没有任何什么含义的。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光盯着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但是我们不喜欢真理，那么我们本身就是本末什么倒置的。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就说，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传讲悔改的信息呼召我们做他的门徒，他自己也是传道授业也让我们传福音给谁啊？万民听。所以最终我们的教训和劝勉，我们要成为一个自觉的信徒。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保罗说，为这缘故我也受很多苦难。弟兄姊妹，你的信仰的挑战就是你面对苦难，个人、家庭、教会苦难的时候，你还信不信主？如果一面对苦难就不信主了，那就考验显明你根本不是信主，你信主帮助你信主的好处，来利用主达到个人的什么幸福，但是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信靠上帝、信靠耶稣本身的。所以使徒保罗说，然而我不以这些苦难为耻，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从不信者成为信徒，我们更要从信徒成为什么门徒我们要参加小组参加团契参加教会的各种门训、各种带领。那很多人信主了受洗了，然后就撒腰那拉，再也不来教会了，那就是我信主了，信而受洗得救，就是信耶稣升天堂，那从此没有一个成长的概念。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什么跟从。然后我们看到第三点，做一个自律的使徒。说弟兄姊妹，美国社会的特征是什么美国社文化的精髓在哪里？不在于 federal government， 不在于联邦政府不在于 state government 不在于这个州政府，也不在于 county government， 甚至也不在于 church government 教政甚至也不在于家庭 family government。 美国政治的精髓就在于 self government， 就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自由幸福追求的权利，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的生命什么负责任，每个人都应当管好什么自己，长大什么成人的。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就说，我是功课极深，叫声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什么弃绝了。一个真正的能够担当使命的人，信得着、靠得住、有承担的人，首先他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首先他要管好自己的时间，管好自己的金钱，他要知道自己在人生旅途中到底是处于上场还是中场， 还是人生的什么下半场，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要对自己的生命有一个清楚的把握，这样你才能够从上帝赐给你的地步来帮助什么别人。如果你自己不认识自己，怎么能够帮助别人有认识呢？而自己就管不好别人，怎么能够管好，管不住自己，怎么能够管好别人呢？所以一个真正的使徒不是说有多大的头衔，多大的荣耀，是我们确确实实效法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从我自己做起，然后从功课积身做起，从我能够做到的做起，然后白白得来也白白什么舍去，这样我们就能够有使命的什么承担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为要我们更多的人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信徒啊，更是甘心乐意的成为一个主的什么门徒啊，不仅仅是跟随主，要按照我们学习的功夫啊，能够在生命上有成熟，在使命上有承担啊，在诫命上有规矩的。好，我们祷告。